我现在把经文来念一下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第十一节，圣经的新译本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，渔夫离开船洗网去了。他上了西门的那一只船，请他撑开，离岸不远就坐下，从船上教导众人。讲完了，就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主啊，我们整夜劳苦，毫无所得，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很多鱼，网几乎裂开，就招呼另外那只船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两只船装满，甚至船要下沉。西门彼得看见这种情景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他和跟他在一起的人，因着网所打的鱼，都十分的惊骇。西门的伙伴，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。好，我们就是现在就是介绍这个主要人物，这个彼得。他是这一篇的一个事情，是发生的事情呢，就是介绍彼得受呼召的详细经过。彼得本来是加利利海的渔夫，他的兄弟安德烈呢是最早跟从耶稣的。他带领彼得跟从了耶稣，彼得是主耶稣所收的十二使徒之一，使徒之首。他有两封书信被收入新约圣经。天主教会认为他建立了罗马教会，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位主教，也就是天主教会第一任教宗。耶稣被捕以后，彼得曾失去信心，并三次否认主，正如耶稣预言的一样。耶稣复活以后，他的信心重新被坚定。耶稣特别嘱咐彼得，收羊，牧养我的羊，并预言他将来会被监禁。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他开始讲道，传讲福音，建立教会。他大传耶稣是救世主。也就是以上发生的事的三年以后呢，彼得成了一位大有能力的布道家。他的讲道第一次就有3000人悔改，决志回信耶稣。另外一次呢是5000人。神使用他在犹太人当中做使徒，领同胞归向基督。彼得、约翰与主的兄弟雅各被称为教会的三大柱石。按照教会传统说法，他后来在尼禄逼迫基督教的时候，到了罗马传福音，不久之后殉道。官府依他的要求呢，将他倒定十字架而死，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像耶稣一样端正的被定十字架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个，就是这个基础的归纳查经法来学习这段的经文。我看这一块哈，这就是好，我们先就是观察，从这个观察来看，第一步就是观察。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发生在早上，太阳已经出来的时候，地点呢就是哥尼撒勒湖边，人物呢有耶稣，有众人，西门，还有他的伙伴雅各和这个约翰。其他呢还有其他事，就有渔网啊，我们发现也有船，还有很多的鱼。然后记述这个是一个事件，就是耶稣在西门的船上讲道教训众人后呢，让西门到水深处下网，结果打到了很多很多的鱼。于是他们就跟随了耶稣。下面就是先我们看到了这个观察了以后呢，我们再进行解释哈。首先我们说这个地点， 格尼撒勒湖呢就是加利利海，还有我们看到打鱼的人呢就是去洗网了，这就表示了打鱼的工作呢已经告一段落，需要休息了。还有我们看到呢就是耶稣上西门的船上教训众人，我们的主呢主动的接近了彼得。我们可以猜想哈，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？一个就避开人群拥挤，还可以让更多的人听见。还有呢，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猜想哈，他要引导这个彼得真正的跟随他，因为此前呢，我们的主曾经呼召过他，他也看到主医好他岳父的病，看到主医治各种的疾病和赶出很多的鬼，但仍然没有完全跟随耶稣，还在整夜打鱼。他可能觉得信耶稣呢，比不上工作赚钱那么的重要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彼得呢是身心疲惫哈，正在船上休息呢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就是主吩咐开船呢到深水处打鱼。我们看一下西门的反应。西门的反应呢，就是他就说这个野主呢，我们这个耶稣主的可以传讲天国的道理啦，来教训人。可是打鱼呢，他是外行。因为他是让到深水处打鱼是不合情理的哈，他这种要求是不合情理，因为打鱼呢，那个时候往往都是在浅水区打鱼，就靠人的眼力来发现鱼，还有就是他们要夜里打，就是靠这个亮，要那个亮光来吸引鱼，然后呢再捕捞，更是没有我们现在说搜寻鱼群的那种仪器了哈，所以呢，这个彼得呢，勉强照耶稣的吩咐来做了。他对耶稣的这个意见呢，很有保留。虽然如此呢，他呢，仍然愿意尊重这个耶稣。他也可能在想，就照你的意思做吧，好让你知道我的专业判断是对的。这个是可以看到他这是很累，而且还是带一些埋怨情绪哈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第五个。就下网以后的结果呢，是所有人大为震惊，大家惊讶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有的肯定会想，哎呀，这下发财了。他这个鱼的多呀，就这个数量之大，是超过了渔网的设计和渔船的这个承受能力。而且我可以，好像有个感觉，就是不是在打鱼，而是有一种那个力量把鱼塞到这个渔网里去了。我们再看彼得的反应哈。彼得呢，就是马上，他伏在主的膝前，他就是突然就发现呢，他发觉在他面前这个耶稣呢，不只是一个能够教导人的好老师，而是一位能够控制宇宙万物的上帝。这个彼得一定是一个看到问题以后呢，容易就是进行思考的人。面对那么多的鱼，他想到前一天耶稣用了一句话呢，就医治了他的岳母。今天呢，他居然又把那么多的鱼塞进了他的渔网，于是这个彼得在众人的目光下，俯伏在耶稣的面前，祈求耶稣离开。如果你已经认识到你面前也是上帝，你还能悠悠自得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吗？彼得就是俯伏在耶稣面前。好，然后呢？彼得呢祈求耶稣离开。作为一个渔夫呢，有耶稣在旁边呢，每天都是大丰收，岂不是应该祈求这个耶稣留下才对，对吧？可是他伏在耶稣膝前呢，请求耶稣离开，这是个特别的行动。其他的人呢，只是对打鱼这种奇迹感到惊讶，而这个彼得呢，却与众不同。他感悟到耶稣的真实身份比其他人快，他面对主的心情啊是惧怕，还可能还是也是羞愧交加。好，他另外就是，他醒悟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他对自己有了新的看法，他看到自己的本相，可能也醒悟到自己的狂妄自大等等的过犯。同时呢，又看到自己的一切心思意念何等的污秽， 可能是怕面对一个洞悉自己内心深处的神，也可能是觉得自己愧对了耶稣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其他人哈，其他人惊讶对上帝的这个恩典呢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对神的恩典不同的态度。你看有的人呢就看到就加以思索，比如这个彼得，有的人呢就熟视误睹，根本不认为是神迹奇事，反而认为是魔鬼的工作，比如这个法利赛之类的。有的人呢见怪不怪，有的人是见怪不怪，推说呢这是自然的现象。如今呢这样的人是有抱这种态度的人太多了哈。好，我们再看就是耶稣的话改变了这个彼得。耶稣的第一句话怎么说，就是不要怕。你看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是一位赐平安的上帝，而不是让我们惊恐的上帝。我们在圣经中其他的卷书上呢曾经就是记述，当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报信的时候呢，当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的时候呢，都是告诉对方不要怕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，耶稣的第一句话也是愿你们平安。好，我们主的第二句话就是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这是耶稣对彼得的呼召，也是对彼得的预言。好，我们再讲就是这个心灵，这个彼得的心灵的改变，心灵的提升，心灵的革命。耶稣的话能叫这彼得如此的改变哈，最大的可能呢是彼得认识到了自己的本相，也看清了眼前这位特别人物的真实身份，体验到主的安慰，得到主的肯定。从耶稣那里呢，他又听到呼召，明白主的使命是更有重要价值的事业，这个得人归主的事业等着他去承担。他知道耶稣第一句话的能力胜过他一辈子的专业经验，他若是不放弃那短暂有限的打鱼事业呢，反倒放弃那位有能力的主，放弃那有永远价值的事情，那将是愚不可及的事情。好，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后的行动啊，所有人哈，听到耶稣呼召后的他们的行动，他们不仅是跟随了耶稣，而且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耶稣，这是信心的一大步，是很不容易跨出的。但是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都同时跨出了这信心的一大步。好，我们上面讲的这个观察还有这个解释，现在我们进到第三步了哈，就是应用。在这段经文呢，我们所学到呢，就是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人常常是很自信，要知道哪怕是上帝的软弱也比我们刚强，何况呢上帝没有软弱。我们信的上帝呢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上帝。我们从这个事件也看出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彼得一旦认识了耶稣，受到了上帝的光照，知道了耶稣是谁，他就俯伏在耶稣面前，深感自己的罪孽滔天，不配来到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。一般来说，越是亲近上帝的人，越感到自己的罪恶与亏欠，确信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重新与上帝和好。而远离上帝的人呢，反倒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洋洋自得，目空一切。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得救的第一步。我们从以上呢哈，彼得的身上呢，从彼得的身上所学到的什么呢？好，就是人呢必须脱离自己老旧的经验。彼得呢是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我们呢，我们是早九晚五，然后吃饭、睡觉、玩耍、看电视，或者一门心思的就是操劳孩子，享受着世上一切的给的神给的一些福分。当然太多人不知道这福是来自于上帝。 而且是我们需要就是照着像耶稣像彼得说一样，应该照着你的话，好，听到主的话要有感，而且要有行动，才能看见病，才能看见呢并经历基督的丰富。好，从彼得的身上我们学到呢，就是人是要得鱼啊，属世的财富，而主耶稣呢是要我们得人，上帝恩典的对象。这个人是上帝恩典的对象，跟随主的人呢必须舍其余而为主得人，并且呢我们有这种心智的人呢要先把自己这个人让主得着，让主得着我们。第三呢哈，从彼得身上看到啊，彼得因见他自己的污秽呢就求主离开，可是主呢因着彼得的虚心自觉心灵的贫穷，主呢却反倒呼召他跟随，跟着他去成就有永恒价值的工作，得着他去成就有永恒价值的工作。这说出了真实蒙召跟随主的人呢都是自觉不配跟随主的人。好，我们看第四点，当着彼得蒙主呼召做得人的渔夫时呢，他正在做渔夫日常的工作。当我们等候主明确的引导时呢，切莫怠惰，而需要照常的做工，而且是全力以赴，才能蒙主喜悦，蒙主悦纳。第五点，人若看见丰满的基督呢，必然撇下所有的跟从他。人能立刻舍弃一切跟从主，不在于任何人的鼓吹，乃在于主自己荣耀的吸引。愿主吸引我，愿主吸引我们，让我们快快跟随他。跟随主耶稣必须先有所舍弃，凡不肯为主舍弃的人呢，就不配做主的门徒。凡想跟从主的人呢，就必须愿意为主付出做门徒的代价。第七点呢，与主耶稣交往的人呢，都不会只是得些精神安慰，他们的内心呢都会起到革命的变化，一步步地革出旧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换上新的。他会逐渐的、逐步地看透什么是真实永恒，什么是虚幻短暂，并且信有勇气、有信心，为此而奋斗终生。好，我们第八点哈，主呢若真向我们呼召了，
健美。
哎，
对不起，你的 slide 是不是应该往下走？
哦，好，好，好 ，sorry，
好，谢谢。
好，
第八点再上一页。
对，好，第八点呢，主呢，若真的向我们呼召呢，往日的地位呀、啊，还有关系呀、啊，彼得的地位就是他这个船呐、啊，还有他的亲人呐、啊，哈，那时候要舍弃一切啊，好，必定存留不住了哈。你看，我们再说这一点，就是主。就是真的向我们呼召了，往日的地位和关系呢必定存留不住。不认识主的人呢是拒绝主的，认识主的人呢是无法拒绝主的。我们若真的认识主的宝贝，这世上的一切就要失去其缤纷的彩色。好，今日呢，现在哈，我们的主呢仍然在寻找世上的人，寻找世上的人，也得着我们成为他的门徒。他常常接近我们，用各种方法，往往是我们觉得很有把握的事情变得无把握了。就像彼得一样的，他根据他自己的经验，他没有得到鱼，他也不相信我们的主能得到鱼，所以他就是。可是神，我们的主真是我们主的能力在这里边显现的好，使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、无能和自身的罪性。朋友，你听到主的呼召了吗？我今天这就是讲解了，就在这里边，信息就是在这儿了啊。然后，实际上就是内心的平安。还有这个环境的协和，比如你想做一件事情，你自己觉得很想做，可是家里如果先生 或者家里什么事儿不配合，就外边的不协和，那就证明这神会不是让你做某件事情的。也就是要很多事情呼召，这就我想补充的。还有就是刚才实际上刘红在我们小组里面也讲了，也就是最开始是林提出了问题，就大家刚才讲的那个使徒，这个讲的那个是，哎呦，一下就忘了啊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怎么来撇下这一切哈？其实我刚才我在组小组是这么讲的，刚才刘红也讲了，也讲了一下子，我又提了一下，就是什么，比如说这个保罗，他也是以这个，他是撇下一切的，真是一心为主。可是呢，他并不累着教会，不累着别人，他还照样拿起他自己的支帐篷来维持生机。
啊，这个从彼得的身上，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过程。我们都是这样的，神在不断的磨练我们，熬炼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一些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他面前是何等的渺小，何等的不配，何等的小幸，我们是多么的需要有谦卑，我们有多么的需要有顺服，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。彼得这一路走来，其实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在一路的走。那耶稣，就你刚才提到的彼得的生命当中几个转折点的事情啊，都是相当重要。你读圣经也读得非常的仔细啊，就是他从蒙召，然后又在跟随主。然后又是经历了耶稣复活以后三次问他信不信爱不爱他，因为之前他有三次不认主。那这一切的事情，每一件事情对彼得的信心的增长，对他认识自己和认识耶稣，每一个经历对他认识自己是更深一步，对他认识耶稣也是更深一步。所以在两个方面都同时加深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和生命不断被坚固，一直到最后他们见到耶稣复活升天，圣灵浇灌下来以后，他们得着能力，这十二个使徒可以这样义无反顾的为主去见证。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旅程，但是这种生命是不能够 copy 的。我们不能要求或者说期待说我也像彼得那样啊，我也像保罗那样，这种生命是不能 copy 的。每个人的生命在神的计划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我们一定会祷告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和信心。